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十八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所说的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二十五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时候韦华牧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有了耶稣持定主恩，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要看这个讲道的笔记，可以翻到周刊的第七页。我们在过去提到这样的一个赛跑的这个路程呢，所以在这个赛跑的路程上，好像一个长跑，有很多旧约的这些信心的见证人，从亚伯开始，一直到旧约的这些众先知，那他们在面对不同的挫折当中，他们感到很大的压力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圣经说因着信，他们看到了一个肉眼看不到的应许，他们抓住了。那当然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些人他们面对的挫折啊，对这个希伯来书两千年前这些信耶稣的人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提醒呢？就是提醒他们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给他们一些的磨难，有时候是这个管教是对他们有益处的，要有益处，因此他们在这个管教当中他们要忍耐。那神给我们有很多的这些难处，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有时候神是要我们生命被建立起来。那不过这就是那个问题了，这些基督徒两千年前是这样，今天我们还是会的，我们会因为这些里面灰心的声音呢，我们会放弃。所以这些信心的见证人提醒我们不要放弃，反而什么呢？要看着前面跑在我们前面的那位耶稣了。那不过从此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别的东西会叫你停下那个脚步。那除了你内心的声音啊，叫你说，哎，你放弃吧，你不要再这么执着去信靠这位耶稣了。那还有你身边周围发生的事情呢，也会让你分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通过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怎么样的胜过这些的挑战。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我们，主啊，因为圣经都是你所默示的，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主要帮助我们，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信仰需要你的话来指引我们，直到我们不会偏离了你的脚步。主，你就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从我家在有一个跑道，一个大沟渠啊，我沿着那个大沟渠跑步，然后如果跑大概不到一个小时，40多50分钟，就会跑到那个市中心去了。然后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兴致啊，跑到那边去再跑回来的时候呢，大概也是一个半小时多了。那在回程当中就通常会比较累了，因为我通常也没有跑那么远。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要停下来哦，你虽然觉得很累，不要停下来。我会这样告诉我自己。谁知道有一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回程的时候啊，在那个跑道上突然出现了几只水獭 ，otters， 不是一两只，是整个家族。他们全部躺在那个路旁那边晒太阳了。我说：“哎呀，怎么一回事呢？”这些我先是吓到，然后觉得很好奇。哪一个是妈妈？哪一个是爸爸？孩子是谁啊？看清楚一下，研究他们在做些什么。突然之间15分钟过后，我恍然大悟，我为什么停下来了？没有跑完呢？那我因为这个水塔对吗？让一下子让我就分心了，忘了。其实我出来今天下午我是出来跑步，为了我的健康。那不过圣经也是一样的，我们有时候容易因为外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分心了，外面的诱惑，外面的一些情况叫我们分心了。那所以今天圣经通过三个方面呢来提醒我们，来提醒我们，那我们怎么样要抓住神在耶稣里面给我们的恩典，使到我们不会停下我们的脚步。那第一个方面呢，首先我们要认清的是哪一些是偏离主恩的表现呢，叫你停下来的一些的情况。那这里14到17节，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位牧者像一个拳击的教练，拳击的教练教他的徒弟肯定是怎么样打也要怎么样守。那怎么打呢？简单的先带过，14节那边说，那我们要与人追求关系的和睦，同时我们要追求自己生活的圣洁，这个就是我们主动要追求的，这个是一个命令，要追求它。那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圣洁有时候神管教我们，因为我们偏离了神圣洁的要求，神通过管教使到我们从犯罪的边缘呢拉回来了。那个贪心的人记得吗？他遇到一个挫折丢了钱他就知道我要回到一个神的这个圣洁的生活里面，不要贪心。那所以不过今天呢，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位牧者从正面的来告诉你，除了说管教让你回来，他让你看见为什么这个圣洁就是离开一切肮脏的事情，看重神的这个荣光荣耀是那么重要。他告诉你那个原因因为有一天他说你要见到神，哇，可以想象吗？有一天你要见到你的主，那个是一个美好的一天还是一个可怕的一天，你自己想。有一天我告诉你，你会突然之间站在这位神面前，这个荣耀光辉的神面前，这是美好的一天吗？还是你说这是很可怕的一天呢？我想想我自己内心，我想想我自己说的话，我想想我自己的那种暗中的行为，这个是很可怕的一天。那如果你会这样想的话，那今天你就要追求神的圣洁，因为有一天你要见到他，你要确保那一天是好的一天。怎么样有美好的一天呢？有一个英国的牧者叫 J.C. Ryle， 这个来历告诉我们，用神的话衡量你每一个意念，用神的话衡量你说的每一句话，而不是照着其他的尺度来衡量。那有一些人他会说我想说的话我就说了，我一向来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不可以？那这样的人他是用什么来衡量呢？他用他的感受来衡量，他用他自己 来衡量他应该怎么生活啊，这样的人不能够见神的。这样的人见到神的时候是很可怕的。那你要见到这位圣洁的神，你要向来历说，你要转过来，所以神要求我是要怎么样的生活，这个固执，这个自我的想法不能够见到神的，我们要谨慎。然后他就接下来，他这个牧者更担心的不是正面我们应该怎么打，他更担心的是我们要怎么守。所以你看15到17节啊，他反过来讲三个恐怕，叫你防备三件事情。第一个，防备我们失去了神的恩，失去机会，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我们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他们在旷野40年，每一个人出发的时候都以为什么？以为会进迦南地，对吗？结果有谁进去了？结果大多数离开埃及的人没有进迦南地。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所担心的事，失去了神的恩。教会下个星期就15周年了，15年来如果你是一个老会友，你就看到神过去怎么带领我们，怎么带领我们，供应我们，引导我们。那不过我们15年，再过15年，再过20年、30年后，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已经不在了。那到时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去哪里呢？我们是不是进到神为你预备的那个安息？还是你离开之后，你突然发现，哎呀，我虽然在宣信堂15年、20年、30年，结果我不是进到神预备的安息里面。千万不要有那么的一天，不要失去神的恩，因为我们一直的站在这个边缘，一直的没有接受神给我们预备的恩典。当然第二个要防备的是一个背叛神的心理。以色列人我们也知道，同样的一条路上，除了很多人不要相信这位神，不要顺服他之外，很多人发怨言，他们结果被消灭了。不过时间的关系，我们也看到这位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最担心还不是前面两个，他不担心，他没有那么担心一些人失去神的恩，他没有那么担心一些人背叛神，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贪爱世界。你看他用以扫的这个例子，从16节开始，以扫是谁啊？以扫是雅各的哥哥，创世纪告诉我们，以扫他爱三件事，这个雅各的哥哥爱三件事，爱吃、贪玩、好色，就是这三件。他放纵他的情欲，他满脑子就是享受。在他的生活里面呢，我们真的可以唱这世界是他的家，这世界是他的家。那因为当时的人明白一件事，就是你做长子啊，你做长子你会承受双倍的产业，你会从神得到双倍的福气，这就是以扫本来应该得到的。可是圣经在创世纪告诉我们，当那个弟弟雅各啊，狡猾的趁他累的时候啊，拿一碗红汤来，对不对？来告诉他，你可不可以把你长子的身份给我？啊，这个以扫想都没想，这个以扫就为了一碗红豆汤，不懂是红豆还是红汤，把他的长子的名分交换过来了。那这样轻易的一个把神双倍的赐福，轻易的这样的交换掉了，说明一件事，说明了在以扫的这个心里啊，在他的头脑里面呢，这个物质情欲早已经占据他的心，他没有一点位置给神，没有一点地位，神早已经被他挤出去了。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啊，这个希伯来的牧者告诉你，你跟我面对可能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危险，贪爱这个世界。我们当中有没有以扫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以扫他不是一个外邦人的，以扫有受割礼的，以扫是雅各的儿子，这个是立约的家族，他们每一个人都说我相信认识耶和华的。用今天的话，以扫是有受过洗的。以扫是有受洗的，可是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可是他为什么他心里面会没有神呢？因为他看不起神，这个神在他心里面不重要。说我应该不是这样的人，我还有来教会的。那如果你花两个小时在线上娱乐，如果你却没有办法花15分钟的时间来读经祷告，坦白说你看不起神，这个是事实。那又或者如果我们有朋友约我们周六出去玩吃喝玩乐，随传随到不过来到教会，我们一些安排来服侍或者来学习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请假，那可能我们真的要检讨我们是不是看得起神又或者今天有一些少年人在我们当中听到如果我们说我们说我们看得起神，不过我看我的这个学业，我要达到我人生的目标远远超过最后神怎么看我，或者我从来没有想神怎么看我，我满脑子就在想我在这个学业上要得到什么那你真的是看不起神。这就是以扫的问题，贪恋世俗圣经说把神挤出去了，挤出去了。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因为你知道吗，今天是宗教改革主日，我们说唯独恩典，我们从开始到最后没有什么可夸的，来到神面前完完全全是神因着他的恩典来拯救我们，这是真的，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贡献可以得到这个神的救恩。不过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这样子想的话还不够的，因为这个宗教改革的另外一端呢，另外一个宗教改革的这个重要的信息是唯独神的荣耀，唯独神的荣耀，就是说我的整个生活生命的目的是要荣耀这位神，是要让别人从我身上看到这位神的伟大这就是以扫的问题了，在他的身上你看不到神的伟大。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人像以扫一样最终这边说因为轻看神被神弃绝了，被神弃绝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些防备偏离神的恩典的一些的表现，我们要防守不要落在那种可怜的情况里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怎么继续跑下去呢？第二个方面从18节那边开始说，我们要认定主恩的丰富，要认定主恩的丰富。那为了要让我们突出他们这些灰心的这些希伯来信徒为了要突出他们所得到的救恩是这么的美，他就把他们这个牧者把他们带到两座山的面前，第一座是叫西乃山，当然你知道这是个比喻啦，第一座山叫西乃山，他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些是犹太人嘛，他们知道在旧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西乃这个地方好恐怖的一幕，他们看见领受十条诫命之前看见这座山，哇，这边有七个形容词，不能摸的，有火焰的，有密云的，有黑暗的，有暴风的，有脚声的，有声音却听不懂在讲什么，是这样的一座山。所以每个人的反应就是摩西自己这边说的，我甚是恐惧战惊怕死了。这个牧者要希伯来的这些信徒明白，你知道吗，还记得吗，过去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你在你的这个犹太教的信仰里面你看神就是这样很遥远的，很可怕的，神跟你没什么关系的，这个就是你过去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的情况那现在你认识了耶稣了，为什么要回到过去的那种情况里面，因为现在你跟耶稣是很亲近的不过这样的一幕，这样子对神的看法，这样子觉得神很遥远很可怕，其实不只是犹太人的这种想法。孔子说物明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什么意思呢？他对他的一个门生说，你好好的来管理服务造福人群就好，神明你要尊敬，不过不要太靠近他们， 不要太靠近这些神明。那这样子想，这样子的想法，弟兄姐妹朋友，我想很多人是这样子想。那这个想法告诉你一件事，就是首先我们好像认定其实有神的存在，我们认定其实神是存在的，甚至他觉得有点可怕。不过因为就好像可能孔子吧，在那时候觉得没有办法来真的搞清楚这个神是谁，没有办法真的来认识他，也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想这件事，倒不如专心花时间做我可以做的事，对吗？解决我可以解决的问题，听起来很合理的。不过有一个小问题在这里，这个小问题就是孔子自己说敬鬼神。敬鬼神啊，就是你知道神的事情其实可能是可怕的，可能是可怕的，你就不能说放一边不管他了。想象有一天你起来啊，你摸到你的肚子这边有一个肿块，诶，有点不舒服这个肿块，然后你说哎呀反正摸来摸去都没有办法知道是什么问题，就算了，我去做别的事情啊，做我可以做的事，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放一边，不要去管它。 我想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可能是一个大问题来的，我们要去解决它，我们要去了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感谢主，我们不用去猜想这个肿块是什么事，我们不用去猜想这个鬼神是怎么事，因为基督教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 Revelatory， 你不用去猜的，神自己来告诉你，神知道你跟我没办法认识他，所以他来认告诉我们，揭开他自己， He revealed himself， 他来揭开他自己，就是把我们带到第二座山哦。这第二座山叫做西安山，在22到24节，这个西安山当然也是个比喻啦。这个西安山22到24节在告诉你几个关于这个神他为什么来找你。首先他告诉你这里有一位永生的神，永生的神什么意思啊？天上的神，他是那位赐生命的源头，他是那位在这个物质世界以外灵界的这位神，那他就是一切生命的来源，所以你要得到生命，你要认识这位神。可是他接下来在22到24节也说，可是人有一个问题，人从这个神得到了生命，人的问题就是从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跟神远离了。当然这里没有讲得太清楚，不过我们回到旧约，我们就明白这个问题是人离开背叛了这位神，所以保罗说与神的生命隔绝了。接下来我们离开的时候呢，以后离开这个世界，这边说我们只会面对一个审判众人的神，面对他的审判而已。那个罪的问题，背叛神的问题没解决啊，那个审判是很可怕的。所以神自己也在这座西安山啊告诉我们那个答案啊。那他在这座西安山也告诉我们有一位新约的中保耶稣 Mediator 中间人啊，站在神和人中间，把我们的那个罪担当了，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靠近他，靠近他。怎么靠近啊？怎么担当啊？这边说所洒的血，他流出的血代替了我们做罪的赎价，让我们不用再害怕，可以靠近他。不止这样，他还赐下福气啊。23节说我们做他的长子。你说诶，这里有些问题，天上诸长子之会，哇，我们每个人都做长子，谁做老二？其实他的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神双倍的福分，每一个人都做后事，每一个人都在神预备的这个天家有产业的，都有份的，所以每个人都做长子。还有天使，千万的天使来看顾保护你，直到你回到天家，回到神那边，完成了神的计划啊！这就是神在西安山要为这些过去不认识神的人 要为他们预备，不只是解决他们的罪，要为他们预备永恒的福气。这就是这些希伯来的信徒，这就是你跟我认识耶稣得到的福气。我有一次在商场啊，在这个商场，我犯了一个小错误，就在一个商店外面站太久，站多十秒而已，我就知道惨错了，因为我看到一个职员出来了，他开始跟我讲，哎呀，你要买什么？你不要买这个，你要买，他还没讲，我讲，我不要，不要，不要。因为我一看到这些售货员，对吗？你就心想，他一定要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利益。那有很多人看神是这样子的，哦，来到教会啊，还是别的地方啊，哈，宗教的场合呢，啊，就是这个宗教，他要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利益？其实这样看是错的。你看到，当你看到这个锡安山的时候，你就了解，其实神比较像一个父亲这样。他来靠近你是因为不是为了他的益处，是为了你的益处，因为他知道我们真正的问题和需要，所以他赐下唯一的一个方案，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唯一的中保，看到吗？对，今天我们是宗教改革主日，我们说唯独基督唯一的方法，神和人中间唯一的中保。那让我们真的从这个过去的那种想法，像那个西乃山呢，如果我们对神是那种保持一段距离的那种想法，不要，因为其实神来告诉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锡安山这样，他为你预备了一切的好处，因为他要解决你最大的问题，这个罪的问题。这是第二个方面。那最后呢，那我们以什么的态度来跑这样的一个赛跑呢？如果我们首先说要防备那些偏离这个主恩的这些表现，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主恩多么的好，神预备的这个锡安山多么的美好，那我们怎么去跑完它呢？从25节开始，你看最后的一点，我们怎么样持定主恩，怎么样持定主恩呢？那我们有两个重要的观念。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信靠他，要有信心，要有信心。那这边在25到27节这边啊，这边说什么呢？这边说你要听，你要听，因为这样的一个天上警戒我们的这个声音啊，不只是一次过，因为这边说再一次，他在引用哈该书的话，26节，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还要震动天。那神的话是有权威的，而且这一次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是从天上直接来到地面上讲了神的话。那么我们呢，我们今天听到神的话，我们有什么反应吗？这边说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可以蛮有信心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蛮有信心的来信靠他。这群希伯来的信徒，他们好像面对很多的问题，不过这位牧者告诉他们，你知道吗，你们在一个不能震动的国里面。今天2000年后啊，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你看很多的这些帝国啊，希腊国啊，波斯帝国啊，甚至中国许许多多的朝代啊，都过去了，不过还有一个国，神的国度啊，还在，而且不止还在啊，而且还继续的扩展。那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这样，这群2000年前啊，可能是我想象啊，发挥一点想象力，一群20-30个坐在一个小房子里面的信徒，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很难想象什么不能震动的国，我们现在面对是很大的难题。不过他们没有看见，他们其实属于一个属天的一个国度，在许许多多的地方，在他们不认识不知道的角落，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同一个 国度里面。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很有把握的，你看到世界的局势，我跟你讲，最强大的超级强国，哪一个国都好，都会过去的。不过有一个国呢是不能震动，我们是属于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我们可以蛮有信心，蛮有信心来等候 神自己的降临。那这是第一个反应，我们要有信心。不过第二个反应，在这个29节那边有一个很奇怪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经文。我们以他们这边说，要以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我们的神是烈火，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他在告诉你要有敬畏的心，除了有信心之外，你要有敬畏的心。那因为这边在说的是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很了解，就刚才我们读利未记的那个地方啊，亚伦这位大祭司有四个儿子的，那这四个儿子都知道应该怎么献祭，因为神吩咐他们一切每一个步骤都是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就对了。那当他们照着神的吩咐去献祭的时候，利未记那边说有火从会幕里面出来烧灭了那个祭物，表明神接受他们的敬拜。那可是其中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呢，他们没有照着神的吩咐，他们献了燔火。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燔火， strange fire 什么来的我们不懂，不过我们懂的是他们献的火不是照着神的吩咐。这么清楚的指示怎么献祭，他们为什么不要听呢？我不知道，我想象或许他们心里面以为随便啊，我觉得这样也可以，或者他们存侥幸的心理，没有去预备也无所谓，侥幸的心理。那结果当然这次火也还是出来了，不过不是烧灭那个祭物，是烧那个献祭的人。那两个祭司同时死了。那这在告诉你跟我一件事情，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啊，这个神在那个锡安山啊，他是蛮有恩慈的，那不过他也是严厉的，他要求我们以一个敬畏的心，不只信靠他，一个敬畏的心来侍奉他。那什么是敬畏的心？所以刚才我说了，我们要小心我是不是以自己的想法，我是不是有一个侥幸的一个心理，随便的一个心理来侍奉神。那一个严谨的预备的一个心态是很重要的，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一个在音响室侍奉的一个人，他是提早来检查，确保那些要播放的这些幻灯片呢已经预备好了。那这是预备心。一个做司琴的，他肯定是在来之前啊，在家里他就练习过他要弹的诗歌，这个是预备心啊，这个是敬畏的心的一个起码的要求啊，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有的一个心智啊。我们如果你拜六，接下来一个拜六啊，你来参加那个周年纪念的这个聚会，你就发现了我们来是很简单的，我们来有这些视频的活动，这些其实有人在背后做很多预备的工作的。我们聚会过后出去吃那个晚餐，也是很容易的，不过其实有人在背后连多少个勺子都有算过的。这个就是一个预备心的态度。求主帮助我们存着信心还有敬畏神的心去做。当然记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去做。那当我们结束的时候啊，来到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看刚才我提到我跑步的心智嘛，我的意志力其实很弱的，真的。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跑那么远，其实坦白说很少的了，我每次跑是少过半个钟了，因为我的借口很多。哎呀刚刚下完雨了，算了啦，地很湿。哎呀为什么今天这么晒，哎呀也不要了，我的借口太多了，所以跑得少。不过这就是我面对的问题，对吗？这也是我想我们在这个信仰道路上有很多的理由我们要防备的。这些特别是刚才提到那种失去神的恩，那种贪恋世俗的危机啊，我们要防备它。而同时我们要看到这个锡安山，我们看到其实跑步真的是很好哦，我其实那条跑道是很美的，我要很看重，然后每次我这样跑我可以看到很好的风景。那每次我觉得很辛苦的时候，我们在信仰道路上我们要看到神预备的那个锡安山是好的，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好的地方去。 于是我们以信心以敬畏的心来侍奉他。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有这些严厉的话来指教我们。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里面得到提醒。主，因为你的话传道书说是好像会中之师的这个刺棍一样，主是为了我们生命能够成长。主，我们向你祷告，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塑造我们的生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